在股票市场中，我们看到的图形都是这个样子的。而如果我们到期权市场中，大家会不会看到这样的图形？这是 option 的 charting， 就把它的走势图给展示出来。实际上，这样的展示方式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期权链。曾经有一个投资者问我，如何在 broker 里面去把上面这个图形给调用出来？实际上，大部分 broker 都是支持这样的操作的，但是呢，它意义不大。如果大家是刚刚开始接触期权市场，那很容易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期权的价格表述如此复杂？期权链里面的信息太多太多了，根本不知道该看什么东西。一个期权的具体的价格，实际上是在说它某一张期权合约的价格，它要具体到是指哪一个到期日，哪一个执行价。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期权链，截取其中的一部分，哪一个到期日是2022年11月4号到期的那一套期权，哪一个执行价呢？210的执行价。我们现在是往左边跑的这个箭头，读数是 22.44， 是 call option 的价格。如果你要看 put option 的价格，要跑到这边来看右边。期权它是以合约为单位去成立的，每一张期权可以按照股票的这种形式绘制 time series。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特斯拉股票的2022年10月28号到期的一个 call option 的走势图。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实际上在这种衍生产品里面，期货也是以到期日以合约的形式存在的。它同样可以绘制出，完全可以以期权链的方式去进行表述。但是为什么没有呢？我并不知道，也许是这种流动性的原因。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在交易主力合约，不像期权市场，不同的到期日都有交易的需求。在期货市场中，绝大多数的交易都集中在当前的金元合约，我们称之为主力合约。这也许是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另外一方面呢，在期货这样的现行市场中，以图表方式去进行展示，可能更加方便投资者去使用技术分析。好，这个我们不讲了，进入下面一块内容。何来期权价格？实际上，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知道它是定价公式形成的，但是你要真正跑到期权市场上去交易这个东西，我用什么方式去评估它这个价格是否可以？我完全不清楚。难道我们真的是要用定价公式去算一下？这是我当时的疑问，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去碰这种衍生金融产品，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评估它们。他们所牵涉到的数学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班上这个系里面有一个同学老是高数不及格，年年如此，我们都非常习惯了。但是这位同学呢，却是我们班级最早使用期权的一个人。当时我看到他，下巴都要惊掉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没有见他的数学长进了这么多。实际上当时他也没有跟我解释太多。但至此以后，我鼓足勇气就开始去往这方面去学习，结果我发现，其实，在金融市场中，不管多么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它的价格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供求关系，这是普遍的一种经济学的原理。当我，比如说我们期权合约，一张期权合约的需求量增加的时候，它的价格100%会增加；当它的需求量减少的时候，它的价格100%会下降。这种规律不仅适用于 call， 也适用于 put。这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我们给大家来进一步的去讲解一下，这种所谓的需求指引的价格，我们表现在金融市场的报价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有几个东西先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报价系统里面所看到的 bid 价格和 ask 的价格，买卖的价格。这个基础方面的东西大家我就不在这里去讲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教程，股票期权新手入门超级教程。但总之呢，我为了理解这个需求指引价格的机制，我给大家假设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化的模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美股期权市场的简化的模型。整个美国的股票市场，它底层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跟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证券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构建。所以我们就把最最核心的东西给提炼出来。现在呢，看到这两个大的粗体的字，这两个价格全部都是给到投资者的。11.15 意味着， 如果投资者要去买入一张合约的话，我们不管是 call 还是 put， 他需要支付 11.15 的价格。支付给谁呢？大家可以统一的理解成，提供这些价格的都是市场的做市商。好，另外一方面，如果还有投资者他想去卖出一张合约，他不可以去以 11.15 去卖掉，因为做市商要去赚钱的，你只可以以 10.8 的价格去卖给做市商。所以看到投资者买入的价格 11.15， 卖出的价格 10.08， 永远都是吃亏的一方，做市商永远都是占便宜的一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是 10.8 和 11.15 是不是同一个做市商提供的呢？不一定，很可能是不同的做市商，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期权的交易所。在美国期权交易所有五个，不是只有一个，所以它中间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刚才说还有其他的做市商，他们也会提供价格，比如说另外一家做市商，他提供的让投资人买入的价格比这个要高一点点， 11.25， 对投资者来说成本更高。还有一个做市商呢，他提供的是 11.35， 成本更高一点，这里也是同样的 10.7 10.6。不同做市商提供不同的价格，但是我们这个市场上，你的券商会进行搜索，把最好的价格，所谓的最好就是 10.8 是最好的， 11.15 是最好的，单独给你拎出来，放在你的券商软件里面展示给你看。它会实时更新的，如果有比 11.15 更小的数字，它马上会给你去替换掉。另外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灰色的字代表什么呢？我们假设啊，某一个做市商它只有100张合约的吸收能力，而下面一个做市商呢，它也是只有100张合约的吸收能力，这边我们统一设置为90，全部都是简单起见。好了，下面就开始看一下需求如何引导价格。比如说突然有个时刻，整个市场不知道什么原因，需求量开始增加，你我或者是某一家银行或者是某一个 trading firm， 我们假设它有150张合约的需求量，那么第一步它首先把 11.15 给吃掉了，100就没有了，接下来 11.25 就变成了最好的价格，就是刚才那个啊，在这里啊，变成了最好的价格，再吃掉50张，所以刚才这里100还剩下50。那么在现在的局面下面，次优的一个价格就变成了 11.35， 那它就掉到了下面这里来，那 11.45 就是在上面一直排队嘛，就跑到这里来了。有的人说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如果券商愿意向你展示其中100行的报价是可以的，只不过没有什么必要而已。好，这是第一步，这里的东西我们已经确定下来了。接下来呢， 10.08 对着 11.25 是市场马上就存在了一个套利的机会，因为 10.8 是机构它自身可以去买入的价格，它会发现哎，如果自己去做这个生意的话，我可以以 10.8 的价格去吸入筹码，然后呢以 11.25 的价格再去卖给人家，这中间刨去市场的一些交易摩擦一些手续费，它肯定是有的赚的，所以套利的行为马上就会发生，会逼迫价格 10.8 马上跳到 10.9。 这个我是给大家去慢动作的分析，并且是一个十分简化的模型，事实上这些变化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当价格上升的时候，你会马上看到 ask 的价格不断的往上抬高，只要它的需求量一直存在， 11.25 11.26 11.27 一直往上跳，同时呢这个 bid 价格也会往上走，当这两个数字往上跳的时候，这里的一些报价也都是往上走的，这里也是往上提的，所以带动所有的价格都往上提升，这就叫水涨船高。同样的道理，我们反向举例，我就不跟大家去细讲了。如果需求量下降的话，某些合约不再有人需要了，或者是有些人就开始猛烈的砸盘了，那么它砸的是什么地方呢？砸的是 bid 的价格，因为 bid 的价格是给到外面人，除了做市商以外的人去卖出合约所可以卖的价格，是看这个 bid 10.7， 假设人家希望卖出要砸盘还是150张合约，那么他不仅把以前的 10.8 90张合约给吃掉了，另外还要再去吃掉 10.7 的其中的60张，所以还剩下30张。那这样一来呢，就根据刚才的规律，所有的价格都往下跳往下跳，这也要往下跳。因此你就会看到当需求下降的时候，期权合约的价格就会随之降低。最后一个就在这里，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期权市场都是一致的，这就是需求指引的价格形成机制。为什么叫 hit the bid and lift offer？ 我们第一个所描述的这种现象叫做 lift offer， 因为最终需求上升，它导致这个 offer 的价格不断的被我们抬升，叫做 lift offer。 而这种呢，需求下降，我们去砸盘，砸的是 bid 的价格，叫 hit the bid。 另外再给大家去补充一点，为什么大多数人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价格，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报价呢？这是因为你需要去订阅一个东西，叫做 Level 2的报价方式。期权市场所有的东西全部是要付钱的，你不可能拿到免费的数据。如果某一家券商给到你的免费数据，你可以想一下原因。同样的道理，在股票市场中 Level 2也是要付钱的。如果某一个美股的券商给你提供免费的 Level 2的数据，你想一下这个 trick 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角度是供给量，就是需求决定了期权的价格，这是一个唯一的原因。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期权的价格比如说去 long put option， 随着时间的流失，这就是 time decay， 随着时间的流失它的价格会衰减，一直到到期的时候，如果它是始终处在一个 OTM 状态的话，那个价格就是零。那这个期间它的价格下跌是不是因为需求量减少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拉丁表示方式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是在金融学里面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指的是 holding other variables constant， 保持其他的变量不变。好，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需求量减少了？我们可以回到它这个期权的本质上去思考。我们想一下一个期权的价格在哪里，期权就是一种未来的预期，时间的流逝，未来它稳定在实质期权 ITM 状态，或者是未来它现在可能是一个 OTM 状态，未来敲入 ITM 状态，它的概率它的可能性是不是又变小了一点呢？如果变小了一点，那么我们市场肯定对它的需求量会减少的，它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价格下降。好，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供给决定了所有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决定了所有可供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的价格，这是最最 ultimate reason， 终极的原因。但是呢，这也不妨碍我们去从其他方面去分析期权价格变动的原因，我们就会有了下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刚才讲了这种 supply demand， 形成了 option 的 pricing， 同时呢我们所说的其他方面就是 pricing model，它的定价模型。但是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Supply demand 创造它的 option pricing 是真正的 real quotes， 你在期权链里面所看到的真实的价格，而我们在这种 pricing model 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价格是 sale price， 理论价格。它们都可以去称之为 option 的 pricing。 我不太想在这个视频里面去给大家去讲这两个里面的一些东西了，因为我们刚刚去讲过这块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不久前刚上的一个视频，叫做指数期权新手指引，里面专门有一个 section 去讲这两种价格。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 option 的 pricing， 所以稍微去讲一点点的 pricing model，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你去理解期权，不会给你介绍里面没有用的数学。好，这个 bullet point 是什么 我自己有点忘记了，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我们从后面开始讲。大学里面学过金融专业的 BSM 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是必学的一块内容，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至于它包含了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想讲了，这个我们也前面的内容也给大家去 cover 过了，但是我这里面给大家去补充了一点灰色的字，能够帮助大家去从一个侧面去理解这个模型到底要干什么，你可以感受一下它到底想干什么。对于我们市场实践者来说，只需要知道 BSM 模型是期权定价的一种非常非常主流的方式就好了，至于它里面是什么样构成的，这个数学公式该怎么样表达，完全不需要关心，除非你自己想去做这种期权的 T 加0曲线。 比如说你去问银行的 trading desk 的人，你问100个人，99个人都不知道这里面的公式是该怎么样写，因为没有用。还有一个人知道，他可能是刚刚入职，为了准备笔试背了一下，结果发现没有考。所以大家不用在这方面去花时间，除非你想用这个公式去做图。这张图呢，我是从 CFA 的教材里面给 copy 过来的。 BNC 模型有自己的这种假设的缺陷，这个就是假设的缺陷。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呢，这里打上一个星号，就是再次提醒大家， BSM 模型当你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不是一种特定的一种计算方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BSM 模型可以有很多细化的处理方式。那第二点呢，大家可以看到，关注一下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致命的假定，就是合约必须持有到期。很显然我们的美式期权是不持有到期的，它可以中间就直接平仓，那么它的价格怎么办呢？谁来给他指引？因此 BSM 模型最最广泛的是被用来去定义欧式期权，去考虑它的定价。那么我们在这种Stock Option 里面最最常用的定价是用什么呢？是 Binomial Pricing Model， 二项式的定价方式。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了。甚至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改进，就变成了 Trinomial 的 Pricing Model，三项式的定价方法。那么它可以管什么东西？它可以管美式期权，还可以管一些美式期权之外的，不是欧式期权，还有一些这种期异期权，比如说是亚式期权。大家可能对这种期权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是在金融机构的，你是做金融机构做产品的话，你肯定了解，很多理财产品就是这些期异期权打造的。我们可以岔开去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到银行里面去买这种理财产品，所有的定价都是金融机构给你算好的，在大概率上金融机构是不会亏的，而中间是什么样的结构，里面这种东西是怎么玩的，没有人会告诉你。但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投资者，有的一下就是1000万的资金出去，去弄一些衍生金融产品，他们以为自己看懂了这种产品的说明，以为了解了这些产品，实际上未必。好，这个我们不说了。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定价期权的方式，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接下来看，影响这个期权价格的有好几种因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S 代表股票的价格，股票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期权合约的价格，这个我不想在这里再去赘述这些内容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里面，这个视频会讲的非常的详细。我们还会看到这个 T 合约的到期日也会同样影响期权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它的可能性在逐渐的减小，所以期权的价格一定是随着时间的衰减而逐渐价格减小的。还有剩下的一些东西， X 是期权合约的执行价， RF 无风险利率，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就是隐含波动率，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的，大家去看这个东西就好了。总之我把这个 PPT 给大家展示出来，是说我们除了从供给方面去考虑期权的定价，最最常用的就是从这一些一个一个的点，它的定价的支柱上面去考虑一个期权它的价格是被什么东西影响，它是如何变化的，这是我们投资者认识期权的最好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给大家再去讲点隐含波动里面一些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隐含波动刚刚讲过一个很长的视频，所以呢我们讲的简单一点。首先第一点就是隐含波动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结论，就是你就把它理解成就是期权的价格，虽然它们数字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从定量上去理解，去从定性上去理解隐含波动率它的重要性，它就几乎就是期权的价格。当隐含波动率升高的时候，期权价格肯定升高，而反过来期权价格下降，你去看一下隐含波动率是不是也会下降。至于隐含波动率是什么东西，它是预期股票波动的猛烈情况，这个完全是用大白话说的，在我们就不给大家去再次去重复这里面的概念了，所有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个视频，股票期权隐含波动率新手指引，这是我们最新上的一个视频，它比以往所有的关于隐含波动率的视频都要详细。那这个视频我们隐含波动率也要 cover 一些东西，直接提纲挈领。我给大家去总结几个关于隐含波动率的基本特点。首先第一个，现在大家看的这张图啊，是某一个股票的隐含波动率的 scatter plot 三点图， 首先第一点，大家有一个认识，就是隐含波动率它是期权市场独有的一个东西，除了期权市场没有任何市场能够提供这样的数据，股票市场是不存在隐含波动率的，股票市场只有历史波动率。那么隐含波动率它是期权市场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它是市场最终形成的统一一致的看法。为什么统一一致？因为它最终它要有个价格嘛，这个价格是你承认我也承认的，是交易达成的，这就是一个公允的价格。第二点呢，隐含波动率它的特点是随时都会变，它不像一个股票市场的历史波动率，可能它跟隐含波动率相比还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隐含波动率有时候它会变化，变化会非常的剧烈。怎么体现它的剧烈？我这里特地给大家去绘制了这样的三点图，如果是给大家绘制这种线图的话，不一定能够看出来。这里所有的缺口全部都是跳空，这里好。第三个，隐含波动率的变化它不需要股票做出反应，股票它可以待在原地不动，隐含波动率会直接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期权市场对于未来一种看法，如果此时此刻这个市场对于未来观点有所变化了，这隐含波动率就会变化，同时呢期权价格也会变化，虽然股票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就是它的特点。所以从这第三点大家可以有一个认识，我们刚才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期权价格的变化，它有这么多因素，如果你从其他的因素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当时期权价格为什么有个变化，那你考虑一下是不是隐含波动率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大家再来去理解一下我们前面一个 slide 里面画出来的隐含波动率就是期权的价格。好，我们继续下面这个东西，看上去非常复杂，实际上它确实非常复杂， Garch 模型。有的投资者刚刚接触期权市场，他们知道隐含波动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如果你能够预测隐含波动率，也就代表着我预测到了未来期权的价格。但是我这里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对于零售投资者来说， Retail 期权市场的隐含波动率无法预测，非常明确的结论，这个不适合零售投资者。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东西。现在这张图呢就是线图了，绿色的代表某一个股票的隐含波动率，红色的代表它的股票的历史波动率，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对比。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去继续着它的基本特点，这是第二张 slide， 谈不上任何的对比，大家从肉眼上去看就知道了，隐含波动率和历史波动率有巨大的差异，它们有什么样的规律？没有任何规律。我记得在股票期权隐含波动率新手指引那个很长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去讲过一个特点，就是隐含波动率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均值回归的倾向。那我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历史波动率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倾向，只是隐含波动率更为厉害一点。好，下面第三点，有的投资者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想去对比一下当前，比如说我们看啊，当前的历史波动隐含波动率在这个地方，历史波动率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他们中间有个非常非常大的鸿沟，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来它一定要去回归呢？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隐含波动率已经跑到了非常高的位置，隐含波动率一定会下降，我们适合做 option selling。 对于这样的做法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不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必然的联系。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均值回归的倾向是谁对谁啊？是 HV 对 HV， IV 对 IV， 从来没有说过 IV 对 HV 有均值回归的倾向，这点大家要细节上把握一下。好，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这个图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线图，现在呢我们做一点点 Let's move it， 我们去变动它。变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隐含波动率，它指的是未来某一个期间内的波动的幅度，它指的是未来，而我们的历史波动率指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它的波动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是不相互匹配的，一个是看未来，一个是看过去，但是它们都被我们人为的错误的放在了某一个时间点上去做对比。刚才我们说的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波动情况，某一个时间段取决于我们自己所定义的周期，通常来说是21个交易日，就是未来一个月之内的波动幅度，这是隐含波动率的计算公式决定的。 而它隐含波动率计算公式又来自于期权的定价模型。在下面这幅图中，我给大家做了一下平移。怎么移？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一点，它的隐含波动率是指未来21天的波动幅度。那么我们现在就找到未来21天的时候的历史波动率，把未来移到现在，也就是变成了现在这张图。大家看到这个高点啊，就变成了高点，移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看，从这里到这里，我把这里擦掉，其实给大家画了一个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做了一个平移，然后你再去根据平移过的图再去重新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指的关系是说，理解一下这个和理解一下这个。好，我们接着往下讲期权价格的拆分，下面的内容越来越简单了，所以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T 时间是价格的影响因素，还有它的无风险利息也是价格影响的因素。它们影响什么呢？影响的是期权价格的外在价值 extrinsic value。 还有一个东西啊，我给大家单独画出来， S 和 X 股票价格和期权合约的执行价。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它们的相对程度，更准确的表达是它们的相对位置，也同样会决定外在价值。好，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呢，绿色的虚线，股票价格和执行价的相对位置，除了能够决定期权合约的外在价值，还决定了期权合约的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而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 option 的 pricing。 一张期权该有多少价值，就是这两个 A 加 B 加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期权价格它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你也要知道哪些东西影响什么。不像股票现金市场它就一个价格，期权市场是多维度的一个市场。我这里有个东西忘写了，我把它补上去，隐含波动率也同样影响期权的价格，这条线我没有写，忘掉了，它影响的是期权的外在价值。以上就是期权价格的拆分。那至于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词，就是 ITM OTM 和 ATM， 虚值实值和平值期权，这三种状态和内在价值由外在价值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不如就直接去看我们这个视频就好了。好，下面一个视频我还想再去强调一下刚才说的 SX 相对关系，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一个用户去提问，股票价格下跌了， put option 的 delta 为什么会去升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期权链，这边是 put option， 全部是把小数点给去掉，现在股票价格是206。如果我们看这个202的 put option， 它 delta 是41。如果股票价格下降了，从202变成了200，它的 put option 的 delta 变成了 37.5。 所以他认为在期权链中股票价格下降对应的 delta 应该下降。同样的道理，股票价格下降了，它对应的价格从 8.55 也会下降到 7.6。 这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说的它们的相对关系。我们用那个图解给大家去展示一下，现在的忽略小数点，现在的股票价格三角形代表股票价格是206。我们在期权链中所看到的价格，两个执行价，比如说我给大家画出来了，202在这个地方，它们相对位置一个低一个高，207。现在我们在期权链里面所看到207的 delta 是 48.4， 而这个呢202的是 41.1， 这是大的 delta， 大这个是 delta 小一点。好，价格变化了，我们还是去看这两个合约啊。股票价格以前是206，它突然下降到了201。任何一张合约，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合约为例啊， 207 的 delta 以前是 48.4， 那么现在股票价格离它更远了，它又变得更加实值了，它的 delta 100%会升高，可能啊，我们举个例子，变成了 delta 等于60。而202的 put option 呢，以前是 41.4， 它可能变成了50。所以在股票价格下降的时候 put delta 它就会升高。这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 投资者看的角度是不同的。这里呢，投资者看的是不同合约之间的比较，而我们所分析的这个学人所基于的点是同一个合约在不同状态下的比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问题。我们站在的角度不同的，一个是在两个时间点的比较，基本上这个 option pricing 的内容就算结束了。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如果大家去看了我们以前的内容啊，我们以前的内容是指这三个，大家如果去看过再去看这个视频的话，就会觉得理解起来水到渠成，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去给大家去 recap 这里面的内容。但是有几个东西我要拉出来给大家去提一下，因为我们在其中为了去解释一些概念，帮助你去理解，我们去实际上去 touch 了一些本不应该去涉及的内容。比如说 hit the bid lift offer， 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什么概念，就是 level 2的 option data。 问题就是你需不需要去订阅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家去看我们这播放列表软件的播放列表里面关于这个我们订购什么样的数据里面没有提到过大家需要去订这个 option level 2。 实际上在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你爱订不订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呢？因为 level 2它牵涉到了 tape reading， 你在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你去关注 level 2的报价，实际上你要去做的事情是做它的 tape reading。Tape reading 在现在这个时刻几乎所有的机构全部是 algo， 还有基于 algo 的 algo， 你再去做 tape reading， 或者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啊，你突然发现了一种这样的 tape reading 的交易方式能够帮助你更好的 timing short term trading 的 entry， 可以直接放弃。 tape reading 在现在它的利用价值已经越来越小了，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它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在这个 Jesse Livermore 时代，那个时候计算机不普及，大部分零售交易者都没有计算机去辅助，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把自己一关关到山上两个礼拜去看，通过报纸报价 来去交易股票，当时那个年代是这样做的。 Jesse Livermore 的时代去看 tape reading 是很有效的一种交易方式，但现在真没有任何必要。你所以这个东西爱定不定，这个东西不用浪费时间，尤其是你打算去学的话。通过 tape reading 我们又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intraday trading， 你是日内交易的零售投资者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优势呢？毫无优势可言。 Intraday Trading 是机构的战场，我在这个频道没有给大家去展示过任何关于市场噪音的一些数据。实际上这几十年以来整个市场的噪音在逐渐的增加，小周期的交易机会将会越来越少。交易不是去体现你个人能力的一项事业，你的成功来自于 stacking the odds，你要专门去找那些对你来说最有优势的地方去下功夫，而不是说这个事情很难，我一定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专门挑难啃的骨头。 Intraday Trading 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你的对手是大部分的机构和大部分的送钱的散户。好，第二点，刚才我们展示了这 Option Contract Charting， 提醒一下大家，仅仅是券商有这个功能，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走势在历史中 time series 里面是如何去走的，你可以知道它的高点它的低点，但是这种衍生金融工具的 charting 是无法使用技术分析的，这种图表你就当不知道好了。可能有的人说觉得我即使是一个 VIX chart 这种，因为 VIX 它就是一个衍生金融工具，它的结果是衍生品算出来的，它看上去也有支撑和阻力，实际上我们在任何的噪点里面就是这种随机数据里面都可以去形成所有你所学过的技术分析的图表以及各种各样的形态，看上去有不代表你实际使用的时候会给你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 GACH 模型给大家去提示的预测隐含波动率，对于 Retail 来说基本上是浪费时间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